但是莎拉有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吗？她是一个很顺服的妻子吗？彼得是这样讲的。刚才我们看的彼得前书第三章就在告诉我们，做妻子的要感化丈夫，不要用讲话，要用行为。只有讲话没有行为，不会让丈夫愿意被感化的。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改变人信耶稣，也有话语也有行为。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下，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要从创世纪看起，我们从创世纪来了解撒拉这个人。在原来他跟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是拜假神的，在约书亚记最后一章讲，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讲，以前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在异教之国，我相信他也不认识上帝，但是神的呼召临到了他，他就做了一件很难想象的事，他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一个遥远不知道的地方去。亚伯拉罕这样做是非常稀奇的，亚伯拉罕这样做却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一样，我们都是听到了上帝的话，不管是借着圣经，或者是借着教会，或者借着诗歌，总之真正的基督徒是上帝感动了他，叫他来归向耶稣。归向耶稣好像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归向上帝，到上帝指示他要去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一起去这个地方，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亚伯拉罕出去，原来离开了米索波大米，然后离开了哈兰，上帝要给他一块地，这块地不管是什么样的地应该有个特点，就是这块地是无主之地，没有主人的，有一点像美国或者俄国开发他们荒地一样，你只要有马绕一圈是多大的地都给你。那么我想亚伯拉罕想，我要离开这个地方，神呼召我，真神呼召我，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感动亚伯拉罕，但真神的声音呼召他了，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神要给他的地方。我们也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并不是我们离开父母，而是我们的确认识上帝，知道我们只有一位天上的父，只有一位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，只有圣灵是与我们同在的，我们知道。所以各位，你我跟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到一个神引导我们的地方去，当然最后就是天堂了，但是在人间所走的每条路就跟亚伯拉罕所走的一样，有挫折有失望，但是他有信心啊，这我们都知道，亚伯拉罕有信心，所以他能够成就很多的事。可是我们结婚的人应该都知道，一个锣敲不起来的，要两个才敲才会响的。我们的信仰如果有一个好的配偶，不管是做丈夫做妻子的，互相之间的提醒勉励安慰鼓励，会让我们的信仰和婚姻都更好。亚伯拉罕跟撒拉，撒拉听他的，到了迦南地，到了他应该就是非常的失望，非常的绝望。为什么呢？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六节，亚伯拉罕到了这个地方，他们到了迦南地，然后他走了一些地方，事件摩利橡树，第六节最后一句话是很叫人受不了的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。如果上帝要给我一栋房子，这房子不能有主人的，我不能进去说对里面的人说你们通通出去，这是上帝给我的。如果上帝要给亚伯拉罕一块地，这块地 应该是荒凉的，没有主人的。可是亚伯拉罕到了，发现有主人，有最凶悍的主人，就是迦南人在那里。就跟我们信靠我们的主，我们听到很多的话，知道这是得安慰的，这是一件很棒的事。我愿意信耶稣，耶稣擦干我们的眼泪，耶稣给我们前面美好的道路。可是也许我们信了，受洗了，马上就发现好多事情寸步难行。基督徒会碰到困难的，会因为我们信主而碰到困难的。我们信主是天下最舒服的事，最快乐的事，最享受的事，最大的恩典，永远的恩典和福气，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有。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了这个丰富的恩典，要活出来，要经验会很难。可能你受洗归入教会以后，马上就发现一件事，就是上帝所应许的跟我的理解不一样。亚伯拉罕想，神叫我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千里迢迢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，我因为被上帝感动，我就接受了这个呼召，我就愿意去。但是一路上都在想那是什么样的地方。说一句不太恰当的比喻，如果一个男孩子听到神跟他讲，我会赐给你一位妻子，他可能你现在到某某餐厅去，他就坐在什么地方，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会给你一个好妻子，想应该是很漂亮的。在某个餐厅见面，找一个最漂亮的吗？除了她漂亮以外，可能还有一个条件，一定要有的条件，这个女孩子不能正在婚姻当中。在婚姻当中你去做人家的男朋友，那就是不道德的事。神要给亚伯拉罕一块地方，这块地方要没有人住的。亚伯拉罕去，有人住，而且有当时世界上最强悍的民族住，就是迦南人。各位，当你的信仰让你失望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失望是什么时候。当我们的信仰叫我们失望的时候，当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垂听的时候，当我们信了主以后道路没有更通达的时候，我猜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想法，打道回府，回去了，不要再信了，信这一教信得好辛苦。起码亚伯拉罕到了神应许给他的地方，发现那个地方不是他拿得下来的，是一大群人已经住在那里，他势力那么单薄，怎么能够得胜。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求主给我们这个力量。迦南人住在那个地方，可能亚伯拉罕信心受到很大打击，耶和华就对他说了，愿圣灵也常常借着圣经上的话对我们说，使我们在沮丧，在怀疑，在动摇，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拉罕就筑了一座坛，筑了一座坛，表示虽然你的应许要给我一块地现在看起来毫无实现的可能，我用斯蒂凡的话跟你讲吧，亚伯拉罕到了上帝应许给他的地，亚伯拉罕在这里死在这个地上，到死连立足之地都没有，一辈子跟随上帝，上帝最初的一个应许，这个地会给你，到一辈子都没实现，到死没有一块地。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我们在生活里面，神的应许是真实的，但是有的时候神实现这些话的方式，我们实在受不了，我们觉得太沉重了。我的建议就是让我们走亚伯拉罕路，这个地方上帝要我在这边，我就在这边，即使现在拿不到，上帝这样说的我就来了。我们做事顺服我们的上帝，要继续信靠下去。好，亚伯拉罕很有决心，他没有离开迦南地，他在那里反而筑了一座坛，然后到处走走走走走，在别的地方也筑了一座坛，但是碰到饥荒还是得离开。各位，你会碰到信仰上的困难的， 你会碰到很大的困难，也许牧师，也许长老，也许同工，也许就是信主以后明显生活中有一些打击。求主帮助我们有眼光看到神给我们的，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的天国比喻里面，神给我们的是一个珠宝，是一个隐藏的珠宝。有眼光的人看见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，把珠宝藏好。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知道一件事，我们的上帝是最宝贝最爱我们的，任何情形之下我不离开我的上帝。亚伯拉罕没有因为上帝的应许跟现实不一致他就不信了，他继续留在那里。后来那个地方发生饥荒，他们不能不到埃及去避难，在那里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是我希望各位好好想一想的。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答案在哪里。在饥荒来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将近埃及，就对他妻子撒来说，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。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而活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姐妹，如果你老公跟你讲这话，哎呀，我看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人都很凶，他们又都很好色的样子，如果他们知道我是你老公，我就被杀掉了。如果他们以为我是你老哥，我就有的钱赚。各位，亚伯拉罕的第一桶金的确是这样赚来的。当亚伯拉罕到这个地方，看到埃及人的样子，他就开始有些对策了。我看这一段话，好像我刚刚从莫斯科回来，不是刚刚啊，几个月以前。我们没有去过那个国家，那去那短宣的人会跟我们说，你要注意，不要这样，不要那样，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要防那个海关，防得很小心，这个海关会挑你这样毛病那样的毛病。我觉得亚伯拉罕跟撒拉接近埃及国境的时候，接近海关检查的时候，他们也商量一下，我看这个国家不太敬畏上帝，看起来会很混乱，老婆啊，咱们就以兄妹相见。哎，结果埃及这个国家果然如此，很好色。那个官员看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来了，就拨直接的电话拨到总统府，跟法老王讲，我们找到了一个漂亮女人。看起来法老跟那个《长恨歌》里面的那个唐朝皇帝一样，到处要找美女。杨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无人识，被发现了。现在大概整个埃及皇帝都有一个，法老都有一个特点，要找漂亮的女人。他是皇帝，他可以这样下命令。于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一过了海关，海关已经通知他埃及人了，埃及人就把撒拉接到皇宫去。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，法老的产宰看见了他，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，那人就被带到法老的宫里去了。不知道撒拉有没有被玷污，这种事发生过两次，第二次我们确知没有被玷污，第一次我们不知道。有一个字让我觉得可能他没有被玷污，就是法老对亚伯拉罕十九节的话，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，以至于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，要那个字，如果时态上圣经没有翻错的话，就是还不是我的妻子，我要她做我的妻子。如果我们这样解释，撒拉就没有被玷污，否则就被玷污了。不管有没有被玷污，各位，你嫁给一个男人，这男人不错，但有一天有点像发神经病一样说，我听到上帝跟我讲话，要我离开这个地方，要我到遥远的地方，非常遥远的，希伯来书说是一个 他们没有去过的城市神给他们。亚伯兰说，上帝才招我去，请你跟我一起去。各位，撒拉有很多的缺点，可是彼得这样称赞他一定有道理的。我就希望我自己，我们都做更好的配偶，但是最好的配偶，越好的配偶，越需要一个东西来帮助，就是信仰。我们的信仰要坚固。撒拉对亚伯拉罕是非常在这方面 很配合的，他接受亚伯拉罕的劝告或者意见，说谎这个是不对的，我们当然说不对，可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和撒拉没有被责备，没有被神责备，反倒是法老的家里面起了大灾祸，然后法老就送了亚伯拉罕很多钱，说你们赶快走，你们赶快走。为什么埃及人受到处罚，亚伯拉罕没有受到处罚？因为各位，你跟我一起想一想，一个环境叫人这么惧怕，叫人怕到要说谎，叫人怕到要说自己的妻子是妹妹，这个地方人太好色而且太强暴了。一个地方的风气如果堕落到陌生人来都要想办法说谎才能活下去，说自己的太太是妹妹才能活下去，这个地方的风俗大有可疑的地方，这个地方风俗大有检讨的地方。你们好色好色到一个程度，漂亮一点女人到这里都不平安，哪里可以这样子？我觉得这件事情反映出埃及的社会风气不好，法老更是一个好色之徒，所以神处罚他们是对的。神处罚他们是对的，亚伯拉罕和撒拉说谎不太对吧？当然是不太对，甚至是不对。但是有的时候有些环境会逼着基督徒在两难中间选一个比较安全的。我们不应该说谎，我们不要说谎，但是在活命和说谎之下可能要选一个说谎。圣经上起码没有责备亚伯拉罕，而且亚伯拉罕因此就发了财。但是我不知道撒拉的感觉是怎么样。圣经上只有讲亚伯拉罕对撒拉说，你很漂亮，埃及人会 杀我来娶你，你对别人说你是我妹妹。我们没有看到撒拉的反应，他说什么？各位姐妹，你是女生，你听到你丈夫做这个建议的时候你会怎么样？我想撒拉应该是很不高兴的吧，应当是很害怕的吧，你这是什么丈夫啊？可是撒拉听了，撒拉听了进到法老的宫里去，然后法老因这妇人厚待亚伯兰，给了他很多东西。后来当然神让法老受灾害，他们就愿意放了撒拉。我也没有看到当撒拉回去的时候他跟亚伯拉罕怎么样，但是解经家很合理的推测一件事，撒拉的个性从这一次以后变得非常坏。如果各位姐妹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我想你不离婚已经是很不错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叫人家说我是你妹妹，叫我的贞操受损，你要得平安。我在讲撒拉，我不在讲亚伯拉罕，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撒拉。圣经上讲他的顺服，我要你丈夫跟你这样建议，我是不会建议你顺服的。但是撒拉就听了亚伯拉罕的话，希望他被保守，希望他对上帝继续有信心。我们实在很难说，但是我们看到他脾气是不小的。亚伯拉罕后来从埃及回去以后，有跟罗德分开的事情，然后有四王五王之战，碰到这些事情。但是有一件事发生，当他到迦南地十年了以后，在创世纪十六章，应该是亚伯拉罕从埃及买了一个女人，买了一个仆人，就是夏甲。 他帮撒拉买的，买了一个使女夏甲是埃及人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这个世界第一个 surrogate mother 代理孕母就是夏甲，她代人生一个孩子。以色列女人不能生孩子是奇耻大辱，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帮你生，名字归在你的名下，可以消除一点羞辱。撒拉非常希望自己能替亚伯拉罕生，但他不能生，他就想出一个办法，就是我的使女跟你睡觉，她生下来的就算我生下来的。我们不懂这个想法，但显然当时的中东可以接受这种想法。撒拉愿意把自己的婢女给亚伯拉罕，然后他们同房，生下来孩子归撒拉的名下，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撒拉有没有想一想，他的使女会不会愿意做这个事？亚伯拉罕会不会愿意做这个事？撒拉纯粹是，对不起我这样说，很自私的说，我要一个女人，我要你，我这个使女帮我生孩子，跟我丈夫睡觉，帮我生孩子。各位，这不是什么优秀无比的妇德，可能很多做丈夫希望自己老婆有这个妇德，这不是妇德，这是妇不得。他怎么可以有这样建议？撒拉怎么可以听？不管怎么样，结果我觉得撒拉就开始变成一个很易怒的人，因为在一个宫殿里面随时会被人家侵犯，这是很可怕的经验，尤其是我老公这样建议的。撒拉等了十年没有孩子，他就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。亚伯兰听从了撒拉的话，这是圣经上讲的第一次撒拉听亚伯拉罕话。 No， 亚伯拉罕听撒拉的话。刚才彼得前书我们看到了吗？我们彼得前书讲撒拉是听亚伯拉罕的话，他称亚伯拉罕为主的。我们看到的情形好像相反，我们看到的情形是撒拉要亚伯拉罕听他的话，亚伯拉罕就听了。所以这场戏还真是一个糊涂戏了。亚伯拉罕就听了，亚伯拉罕就跟夏甲同房，亚伯拉罕就让夏甲怀了孕。夏甲很可怜，但夏甲也很笨，很可怜，所以他被撒拉欺负，被撒拉虐待，但是也很笨，就是他自找麻烦。现在母老虎要一只他的陪伴去跟他的公老虎睡觉，生下来了，居然夏甲不认识撒拉到这个地步，他就端起来了，我怀孕了，我要成为这个家里的女主人了。哈，他不知道撒拉多么难对付。撒拉看到夏甲对他有一点不敬，就马上跟亚伯拉罕讲，老头子过来，我因你受屈哦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，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，你说说要怎么做。亚伯拉罕说什么？亚伯拉罕说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对她。就亚伯拉罕在撒拉面前好像越来越没有地位，撒拉要他这样他就这样，撒拉不要他这样他就不这样，撒拉要做一些虐待人的事，居然亚伯拉罕也不能禁止。撒来苦待他，苦待夏甲，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苦待那个字就是出埃及记里面埃及人法老虐待以色列人的那个字。各位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亚伯拉罕的妻子虐待埃及人的后裔，埃及人有一天也虐待以色列人，都是罪人，我们都要悔改。不过我在说的只是要突出一个例子，就是撒拉并不柔和，跟彼得前书讲的不一样。是圣经出问题了吗？圣经不会出问题的，是我们有问题。后来 撒来怀孕，夏甲怀孕了，本来是逃走的，神叫他回去，他就回去。那撒来还有做什么事？有名的，有名的是他叫夏甲跟他的丈夫怀孕。还有什么有名的事？另外一件有名的事，就是耶和华应许在他在亚伯拉罕99岁，撒拉89岁的时候，应许说：“我这次不跳票了，我这次不开空头支票了，这次讲时间，明年这个时候，撒拉会怀孕，会生一个孩子。”撒拉本来也不信这个事的，撒拉觉得很好笑，哪里可能？亚伯拉罕也觉得很好笑，哪里可能？但是神多跟他们说话，亚伯拉罕就相信了，而撒拉呢，也接受了这个事实。很叫人高兴的事发生了，撒拉怀孕了，撒拉生了一个孩子，90岁的老太太，因为丈夫的信心就怀孕了，生孩子啊，这很好，这并不好。任何一个福气在人的当中都会产生一些祸患，有什么不好？就是撒拉一旦有自己的孩子，就不想要夏甲和夏甲的儿子，他这么狠呢？当亚伯拉罕给撒拉生的儿子叫以撒，生下来第八天行了割礼，然后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就大请宴席，在孩子渐长断奶以后，就摆设丰富的宴席。然后撒拉看到了这个孩子，就对亚伯拉罕说，这是创世纪第21章第10节的话，撒拉对亚伯拉罕说，又是撒拉对亚伯拉罕说，又是亚伯拉罕听撒拉的话哦。怎么彼得会说是撒拉听话顺命呢？看起来都是这个家里都是撒拉做主，他要人家娶谁就娶谁，要赶谁就赶谁，后来要赶他们这一对母子赶出去。亚伯拉罕很忧愁，亚伯拉罕因他的儿子缘故忧愁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。下面这句话，各位姐妹把它写起来，放大放在你老公的书桌上面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。所有的弟兄都记得这句话，但是这个跟彼得前书讲的相反呢，讲的都是撒拉在发号施令。创世纪让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她是一个脾气很坏的女人。我说这可能是因为那一次亚伯拉罕的经验，埃及之行的经验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她脾气是很坏的。她看到这个女人现在对她是一个威胁，以实玛利是一个威胁，就把他们要赶走。亚伯拉罕对以实玛利和撒拉当和夏甲当然也有感情，他很忧愁。神说，撒拉的话你都要听。好了，就让他们走了，让他们走了。感谢主，其实以实玛利和夏甲这对母子过得很幸福，神对他们也有祝福。神对他们没有永恒的祝福，但是有世上祝福，也算是自受自受。基督徒是羡慕那永恒的家乡，可以看清暂时的，非基督徒就不信永恒的家乡，抓住现在，现在常常不道德也要做。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感谢主，神怜悯了夏甲和他的孩子，也怜悯了撒拉。但是撒拉叫亚伯拉罕做主，听亚伯拉罕的话，这是彼得前书3章5节讲的，撒拉称他为主，称亚伯拉罕为主。什么时候称亚伯拉罕为主？你知道，就是创世纪第18章，耶和华去访问、去探访撒拉和亚伯拉罕的时候的事。在创世纪18章讲到，耶和华的3个使者，可能就是耶和华自己，去到亚伯拉罕家，亚伯拉罕就宴客，请他吃东西。然后这一次这3个客人来是什么？表面上是来看看亚伯拉罕的，实际上是要对撒拉说明年你会生孩子的。撒拉不上桌，在帐篷里面。耶和华的仆人说，你的妻子撒来明年一定会跟你生一个儿子， 这是创世纪十八章第十七十第十节的话。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，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。撒拉心里暗笑说：“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”亚伯拉罕被撒拉称我主，是一句讽刺的话。我主已经衰败了，年老了，他对亚伯拉罕并不是恭敬的，不像彼得前书说的，他一点不恭敬，他是说我主已经老了，他是个老头子，他怎么还可能生呢？好，我们看撒拉看到这里就够了，因为后面的事情他都没有出现了，包括献以撒的事。我只是在说看起来两个地方记载有冲突，他听亚伯拉罕的话，他称亚伯拉罕为主，可是实际上他不听亚伯拉罕的话，他命令他的主做事。撒拉真的温和吗？撒拉真的像彼得前书所说的一样吗？各位一样，没有错，彼得讲的绝对不是错误的事。撒拉愿意顺服亚伯拉罕是真的，怎么他顺服？就是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上帝要我们去的地方，撒拉就一辈子跟着亚伯拉罕好好的信靠上帝。圣经上没有讲别的，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事，包括在迦南地在埃及的这一切，都是撒拉跟他一起度过的。他不管有什么凶，有什么不讲理，有什么无情的地方，他都有，我们也都有，我们都是罪人。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优点，他的丈夫说上帝带他到这个地方来，他就一起来跟他同甘共苦。不管他有什么缺点，他没有叫亚伯拉罕说我们回去。各位，愿你的信仰使你的家庭婚姻都幸福，但是怎么样的幸福都没有一件事重要，你们的结合是使你们对上帝的信心、爱心、传福音的心更加增强。不仅我们的婚姻希望如此，我们教会里的服事也是这样。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不是得到更多的知识而已，我们的人会更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会有主的性情，会有主给我们的谦卑的性情。谦卑的性情里就重要的是温柔的领受或者付出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这个世界所有的权柄多多少少都有点堕落成分的时候，我们是因着主我们做顺服的工作。我们不顺服不义的事，但是即使人家说出不义的事要我们做，我们不做，我们愿意为义受逼迫。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在寻找那个神给我们预备的家乡，你我都要走到那里去。希望你走得越来越好，我也走得越来越好。希望我们的配偶和家庭跟我们走得越来越好，希望我们的配偶家庭里面没有那些很可怕的事，但是即使有很可怕的事，求主让我们像撒拉一样，他始终还是跟随亚伯拉罕，信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位上帝。了不起的妇人，虽然她有很多的缺点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，求主让你的教会是丰富的，你的教会是有福的，你的教会是信靠你的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多么希望能够像撒拉一样是一个有福的妇人，但是我们也不希望碰到这些艰难肮脏的事。帮助我们有信心，在世界上这么难的地方，有的时候丈夫会对我们说这样话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办。主啊，古时近前的妇人就继续的信靠上帝，给我们信心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